老师平安，弟兄姐妹平安。
哎，好的，哎，好的，呀，谢谢哈。那个不知道陈牧师上来了没有？嗯
嗯，哦，来了来了。
哎，好的，嗯嗯，好的，那我们能不能就请陈牧师为我们聚会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吗？嗯。喂，陈牧师您好。嗯，
哦，
那麦克风没有打开。
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Recording in progress。
慈爱的天父，我们又第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聚集，感谢你赏赐给我们一个个美好的机会，能够真的是也。用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十九个礼拜天那当中，几弟兄跟我们分享了圣经神学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拓宽我们的眼界，来听到几弟兄所分享的 Dr. Bill 他一生所研究所看见的一些真理方面的亮光，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呀！有这个很好这么好的机会，那真是非常的难得。我们也知道吉弟兄从在 Dr. Bill 那边的课堂的学习，到这样的翻译组织语言，还有准备工作付出了相当大的一个工作量呀！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这也是我们中间从神来的福气，我们向天上感谢，今夜施恩祝福这弟兄呀，他在主的话语上面的追求和摆上呀，今天我们又聚集有一个新的题目呀，真的是在你面前我们要看到你自己的工作是如何在那你爱我们人类的这个基础上面，然后为着我们这些在亚当里面，在这个旧创造亚当里面的这些罪人，如何在你面前蒙你自己的恩典，蒙你自己的祝福，也看见你救恩的奇妙我们今天就是再一次的尽心在你的面前，真是能够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呀，看看基弟兄在他自己一生当中花了多少时间在读圣经的上面呀，在寻求神这个认识神的这个道路上面呀，让我们看见他在你面前的得着与收获。愿我们下午真的是能够看见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借着弟兄的分享，让我们也是再一次的来看到圣经里面神所启示的一些的真理。我们祈求你圣灵继续做工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弟兄姊妹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来归给你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面前就有得着，因为我们知道寻求的就必寻见叩门的你就必我们开门。感谢主愿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能够放下事物来寻求你，你就让我们得着。请你使用你忠心的仆人我们的基弟兄在你面前的分享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可看见你自己的同在，看见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一同在基督里面得到长进。愿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诸众弟兄姊妹同在，更是与基弟兄同在。感谢赞美主，将这段的时间全然的交托仰望在你这手中，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大家。谢谢你，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非常谢谢陈牧师。我们今天就开始来看神的工作。那我们之前花了19个礼拜，就是看了 Dr. Bill 的圣经神学这整个课程，那就让我们就是从一个新的不同的角度里来看整个神他从创世以来那在整本圣经当中，在救赎历史当中借着这些历史事件本身神也来启示他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呢，那特别呢这神的工作是我们主要是从神用神当中自己的话语来看一看今天他所要做的工作那在这里呢，我这里有一个小的标题，就是一个在基督里是以教会为中心的一个安排所以我们会从这样一个角度里呢，来透过神的话语那给大家有一副比较是一种纵览性的一个方式呢，来看见到底神在整个创造当中他所要做的工作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框架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的学习在之前呢，我已经在大概好多年前在教会当中分享也在不同的地方呢有一些的这个分享，那我们只是今天在整个圣经神学的基础再来看这个同样这个信息，盼望呢神也能够在我们当中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来让我们对整个神的工作呢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看见，特别是在基督当中以教会为中心的安排。那我们看到整本圣经的记载那它开始于整天地的创造最终呢是结束于新天新地的开始那整本圣经的记载也开始于亚当缺了一个配偶整本圣经的结束呢就看见亚当所预表的基督这末后的亚当他的心腹终于预备整齐这是我们从整本圣经当中可以看到的。那我们现在呢来看经文实际的经文。那首先呢就是我在这里一个简图就看见从这一个时间的横轴当中呢从过去的永恒一直从创造天地到大概是在主前1400多年摩西的律法被颁布主前大概6年左右基督的降临之后他在地上3年半工作受死复活升天然后开始整个我们也期待着在将来呢看见基督的再来以及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当中所以整本圣经的记载呢就从创造天地开始然后圣经最后启示录的最后两章呢则谈到这个新天新地那我们来从经文当中来看首先创世纪一开始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在启示录的21章一节呢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呢也不再有了我们大家注意到没有这里起初神创造天地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什么时候创造新天新地只是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就展开了神创世之功以及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的工作等到这个工作趋近尾声的时候呢神的仆人使徒约翰他就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换句话说呢 在这里我也提醒啊，神他不是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时候，这个世界末了，神创造一个新天新地。似乎从整个圣经的描述当中呢，神的创造之工在开始的时候呢，他行出作成，他创造了天与地啊，然后呢，在天地的创造以及人按着他形象样式的创造当中啊，进入了整个的救赎历史。整个救赎历史的高峰是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以神成为了肉身，搭帐篷居住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呢，我们知道借着他在地上他成为人，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开始了一个新创造啊，就是至少是从这里啊开始描述出有这么一个新的创造。然后呢，救赎的历史的工作不断的在继续的往前，到最后的时候呢，看见哇，有一个新天新地啊。那换句话说呢，似乎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已经让我们看见，在最后神在这个天地创造之功的结尾，他所带出来那终极的结果就是新天新地啊。那啊，好的啊，这是从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我们读几节的经文，创世纪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那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一个神呢，他所看见所造的呢，那其实呢都是好啊，都好啊。那但是呢，有一件事情神说不好，什么事情呢啊？那我们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啊，耶和华神说，那人也就是亚当独居不好啊。是的，神所造的都好，那人独居不好。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那神呢，他好把这一个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啊，来看这个亚当呢，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啊。在圣经神学当中，我们晓得啊，当神啊来啊称一个人啊，或来给予一个名字的时候呢，事实上这是一个权柄的象征啊。那亚当呢，事实上在这里啊，整个地上各样的活物都是由亚当来取名字的啊，而不是神自己来取名字的啊。所以这是呢亚当在神面前的权柄啊。只不过呢，神虽然把野地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带到亚当的面前啊，那亚当也给这一切的牲畜、飞鸟、走兽都起了名字，可是他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换句话说，地上的牲畜、走兽、空中的飞鸟，没有一个能够亚当沉睡啊，取下了一根肋骨啊，用亚当身上取的肋骨呢，造成了一个女人啊，那领到这一个人，也就是亚当的面前啊。那人说哈，这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啊，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不好，成为一体啊。那所以呢，圣经给我们从一开始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描述。但是这一位亚当呢，按照圣经啊告诉我们，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啊。那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呢，那也就是 我们晓得就是耶稣基督啊啊啊，所以亚当呢，圣经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不但如此呢，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呢，也把这一个啊耶稣基督呢称作是末后的亚当啊。那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晓得在这里有一个属地的，还有属天的对比啊，有一个属肉体的和属灵的这样子的一种对比啊。所以这里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说，所种的是血气啊，是肉体的身体；复活的是一个属灵的啊，一个灵性的身体啊。然后45节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一个正持续活了的一个魂啊，是一个活魂。而末后的亚当呢，成了一个叫人活的灵啊，叫人活的灵呢，那原文当中是一个行出做成活啊，一个活或行出做成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灵啊。那只不过呢，就是头一个人亚当是出于地啊，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啊。那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亚当是这一位将要来之人的预象。末后的亚当呢，也成了一个叫人活的灵啊。那是。圣经呢啊，我们刚才在创世纪二章读到神为亚当预备了一个配偶啊，从他身上取了肋骨，所以呢在那地方呢啊，就是提到了这一节的经文，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而在保罗的著作中呢，他把这一件事情呢看成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极大的奥秘。但是呢这个奥秘呢，保罗说他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所以这也再一次的让我们回想到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是创世纪当中。而耶稣基督呢被称为是末后的亚当啊，而耶稣基督呢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开始建造他的教会，而他的教会呢那正是如同他的身体一样啊。那所以在以弗所书呢，就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比喻到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然后在30节说，因我们啊基督徒，我们教会是他身上的肢体啊，所以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啊。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所以我们刚才就回想到啊，神在起初创造当中的时候所创造的一切都好，但唯有一件不好，就是说先建一个合适的配偶帮助他。所以神在那时候啊，用他身上的肋骨啊，拿用他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啊，来造作了夏娃啊，来成为他的配偶。但这个配偶是为什么缘故而有的呢？圣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没有遇见配偶，这个配偶是干嘛？是要帮助他啊，是要帮助他。那而亚当是基督的预象，那基督的也就是这一位末后的亚当，那圣经让我们看见他的身体呢，他的配偶就像是教会啊，教会。但教会是什么时候预备好的呢啊？那圣经当中我们在启示录当19章当中呢，那啊，我们在这里读到这经文，声音众水的声音啊，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圣徒所行的义。那所以呢，我们啊就看见呢， 这一个教会是如同基督的身体啊，教会是如同基督的心腹，但心腹什么时候预备好呢？那心腹呢是在最后啊，当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呢，那这里说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那另外呢，在启示录21章啊，使徒约翰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然后第二节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透过启示录19章和21节的经文呢，那我们晓得教会作为新妇啊，作为基督的新妇，什么时候装饰整齐预备好呢？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在新天新地开始的时候。那我们记得刚才说到啊，这一个啊，整本圣经开始于啊，这一个啊，神创造天地，结束于啊，被看见的新天新地。那我们也晓得神说他所造的一切都好，但唯有一件不好，就是亚当他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那我们看见在整个圣经的最后啊，作为末后的亚当啊，也就是前面起初亚当他所指向的那一个那一位啊，末后的亚当，那他最后他的心腹预备好了。什么时候预备好了？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开始的时候。当然在这里我就要提醒弟兄姐妹，那当这个心腹预备好的时候，那作为基督啊羔羊的这一个配偶，这当这一位配偶预备好的时候，那是这一个配偶他工作的开始呢，还是他的工作就结束了呢？那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很熟悉今天在教会的观点上面啊，今天普世的教会绝大多数的信徒都认为啊，教会啊最大的工作呢，就是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呢，教会要向外能够传福音啊，那向内呢则是来做门徒训练，然后向上呢这是敬拜赞美啊，等到有一天主再来了，教会的事情就结束了啊，我们可以在天上呢永远与世喜乐啊，好像教会的工作教会的使命就结束了哈、啊、那可是呢，我们从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亚当的配偶，这配偶是要来帮助他的，然后这位亚当是指向着耶稣基督。等到圣经到最结尾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的配偶终于预备好了，那预备好了的时候，那这预备好了的教会，那这是他使命的结束呢，还应该是他使命的开始呢？盼望弟兄来思考这一个答案啊。那好的，我们接下去看新约圣经的记载，显示神在万事以前的一个心意啊，也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所建造的教会呢啊，来作为中心的一个安排啊。那这个我们呢也要从整本就是整个新约当中呢来看这一件事情，在这个安排当中呢。圣经有提到这是神在万事以前的旨意啊，并且呢在创立世界以前呢有神在基督里的拣选啊，而现今呢是神百般智慧的被认识，那以至于呢将来呢万有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并且将来的众世代呢对神丰富恩典的认识啊，那这一些呢都是从圣经的经文当中呢把它按着时间的先后顺序呢把它结合起来。那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当中从经文当中给我们提出的证据。 首先我们要看从历代以来啊，或者是万世以来的奥秘啊，那也是万世以前的这一个旨意啊。那这里的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三章啊，保罗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呢，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啊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是怎么安排的呢？直接说，为要借着教会呢，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啊。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在第十节借着教会啊，今天如果我们来问一位信徒啊，或是一个传道人，神到底要借着教会来做什么呢啊，那恐怕很多的人的回答就会是呀，神要借着教会来把福音传到地极啊，把福音传遍世界，这是我们的大使命啊。但是这神要借着教会，这借着教会，这是在整本新约圣经当中唯一使用借着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短语啊。到底神要借着教会是要使福音传遍是全世界吗？啊，但显然这里不是神借着保罗所启示的，这里是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地上执政掌权的来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吗？这也不是保罗说的。保罗说，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好，那换句话说，教会虽然被建造在地上，但神要借着教会所产生出来的工作的影响和果效，是针对着天上执政掌权的啊，来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啊。而神要借着教会呢，不是使将来哈、啊，他们使这些天上执政掌权的将来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而是要使得他们在整个教会被建造的过程当中呢，来得知神百般。但神是在什么时候有这样子的心意，有这样子的安排呢？对不起哈，这里告诉我们，这是历代以来，历代以来呢，在这一个希腊文的表达哈，这里我们稍微给一个字呢，要稍微理解一点。我把希腊文放在这里，这个第一个字 apo 就是从那里离开 from， tom 是一个复数定冠词，那些 ionon、这个字呢，它是从希腊文的 ion 这个字衍生出来，这个字呢用中文代表是对等啊，称它是世纪时代。这个 ion 这个字，它与希腊文有其他几个表达时间的字呢，那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我们一般在希腊文当中呢，讲到有一段时间的话呢，是用 chronon 啊 ，chronon。那这个字呢，在转换成英文的时候呢，我们叫 chronic 啊，像是那些字眼都是从那个时间啊来表达的。啊，那种时间是有一个从有开始有结尾的一段时间叫 chrono。另外呢，还有的时间啊，就像 chiro 哈、，chiro 就是一个时机啊，一个像是一个 season， 一个 opportunity 啊，所以呢，那种 chiro 呢，它是是有它的这一种，它是一个机会哈、一个特定的一种时间啊，有一点像 season 啊。就好像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啊， 那他有他不同的那一个时机，会有不同的一些的作为。但是 Ion 这个字呢，那它有它的特性，就是说 Ion 这个字，那如果前面加一个介系词 ace， 在希腊英文的话就像是 into 的意思，向内进入，向着一个 Ion 的时候呢，这个短语在希腊文啊，那它表达的呢，常常我们中文的翻译就叫做永远啊，就是永远啊。那这个 Ion 它所表达的是一个或者是一个有限的时间，或者它也可以表达一个无限的时间，那要根据它的使用的上下文来决定。那但是 Ion 所表达的时间呢，它是根据的就是有一个段时间当所发生事物有关的一些的时间啊，或者是有某一种道德的特点为标志的一段时间啊，那这段时间可以是有限的时间啊，有一个限定长短，也可以指的一个是无限永恒的时间啊。那在这里是使用了一个复数的形式啊，所以学者一般就认为呢，这个历代以来啊，这个是从过去的这一些的世代以来隐藏在这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所以有的学者甚至说，这就是等于说像是在永恒中的那一个过去的一个安排啊，有了一个安排。是，那别忘记在那个永恒当中，或者是甚至一定是在整个创造之前了哈，那神他就已经有了一个安排，这个安排是要什么做什么呢？就是要借着教会，别忘记这个教会是在神创造之后啊，先是创造了天地，然后创造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最后创造了人，而这些人呢，那一直在救赎的历史发展当中，一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开始建造他的教会啊。虽然这个教会包含的成员是从旧约就众圣徒都包含在里头，但是真正被有形的啊，确实的被建立呢，则是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换句话说，在万古以来啊，在历代以来，在万世以前，神就已经有这样一个心意，要借着他将来在创造救赎历史当中的某一个阶段当中，有一个教会啊，那要也就是他所要招出来的这一群啊，那借着这招出来的一群呢，神要是天上执政掌权的来认识到神他百般的智慧，而这件事情呢啊，这个安排呢是照神在万世以前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个万世以前呢，在希腊文它是就是说它这里呢它是说 kainon 啊，它在这里又再把这个 ion 这个字呢它的复数形式使用了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一个是神在众世代之前所立定在那里的啊，那这也就是表达他的旨意啊。所以这个是好，换句话说呢，我们就要晓得在圣经当中，保罗非常在这里很强调的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在历代以来，在万世以前啊，甚至如同学者所说，可能是在整个历史的开始，甚至是在过去的永恒，神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有这样子的一个旨意啊，就是要借着他所招出来的一群，这也是教会 Ecclesia 这个字，他所招出来这一群是天上执政掌权的，来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啊。那好，我们刚才讲到了在创世以前啊，甚至是在过去的永恒中啊，神就已经有了那样一个旨意，随着时间历史的前进呢，那到创世以前的时候呢，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拣选，这在以弗所书啊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啊，神啊他在基督耶稣里呢，赐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怎么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呢？就如同啊，就是按照正如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拣选啊，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换句话说啊，神不是等到他创造了亚当夏娃，亚当在伊甸园当中受了魔鬼的引诱，所以亚当堕落了，然后神在亚当堕落之后，神开始来预备一个套的救赎计划，而在这救赎计划当中来拣选我们。不是的，神告诉我们，在整个天地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在亚当还夏娃没有受造之前，甚至在亚当没有堕落之前，神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这个，所以盼望大家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啊，来调整我们对整个救恩、对神工作的看法啊。那神在基督里从以前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使我们在他面前啊，那成为圣洁啊。在从旧约的角度来讲，这个圣洁啊，在旧约当中呢，最关乎的就是一个被分别出来的，是属于神的。那特别在旧约当中有祭司的职任啊，他们作为祭司的呢，是在神在出埃及的时候呢，所有的长子就被神分别为圣，归给了他自己。不过之后呢，用利未支派来取代所有投生的长子。而无有瑕疵这个字呢，在74译本在旧约当中呢，常常是在表达在神面前献上的祭牲必须是没有瑕疵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在保罗在这里使用的这些词眼呢，可能都有一些啊旧约背景的关联。保罗又接着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来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啊。所以神对他拣选的子民，他所预定的呢，就是要预定他们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来得着这个儿子的名分，目的要使神他自己的荣耀的恩典呢得着称赞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晓得，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啊，那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属他的子民，然后呢到了时间，神他就创造万有啊。但神是怎么创造万有的呢？哥罗西书啊告诉我们啊，这爱子啊，也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首生的，是在一切的被造以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啊，所以整个的万有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在这里呢，我把这个希腊文的介词放在这里，希腊文的这个介词在内呢，也就是英文的 in 啊 ，in 叫 in 啊，这个在内在里面的意思。那在希腊文这个介词，它可以表达两种的功能，一个是表达位置格的功能，表示是在他的里面啊，万有是在他的里面造成的。那这同时这一个间接受格呢，在内后面一定是接间接受格，它也可以表达是一种凭借啊，一种工具的凭借啊，是所以在希腊文的语法称作是 instrumental case 啊，一个工具，一个凭借格。换句话说呢，万有都是凭借着他造的啊。那至于说是位置还是凭借呢，通常要按照上下文啊来看，那有的时候两者都可以啊。那所以在这里万有都是在基督的里头啊，也或者说万有都是凭借着这一位爱子基督呢来被造的。万有如何被造的？它是包含了什么呢？包含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掌权的，又是为他造的啊。这里呢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这个希腊文在这里呢用了介系词 dia， dia 的话像是英文的 through 啊 ，through 的意思呢是表达是一个经由的途径啊，经由的途径。所以万有呢都是经由他造的，不仅仅是在基督里凭借着基督造的，并且万有也是经由这一位耶稣基督来造的，被造的啊。不但是经由他造的呢，又是为他造的。这为他造的希腊文 eis 呢，就是英文的 into 或是 onto 啊，那就是朝向着啊，或者是要向内进入的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含义。所以这就表达了万有受造的目的啊，这个目的啊，那也是为着他而造的啊。所以这个，那换句话说呢，正如同学者啊，他让我们看见这三个介系词呢，来表达了万有与这一位爱子基督的关系。第一个介系词，万有都是 in 在他里头，凭借着他而造，这就表达了这一位爱子基督是代表万有的前提的原因啊，有他才有万有啊，也就是说万有的存有是在基督的位格的范畴里，并且呢也是依赖于这一位基督啊。那万有又是经由他造的呢，那表达了基督是万有受造的居间的原因啊，也就是经由他而造。这个 is 啊又是为他造的啊，所以万有呢由于是在他里面有了开始，因此呢万有也是朝向他，以他为万有的完成啊，并且呢万有也是依赖他，并且要服侍他啊。所以呢这是基督论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当我们谈到说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不要忘记在基督里啊，这位基督整个的万有啊，包括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是在他的里头受造，凭借着他，而且呢又是经由他而受造，并且万有的受造也是为着他而被造啊，他在万有之先，他在万有的前面，万有呢也靠他而立。这个靠他而立呢，大家可以看到又是用了一个介词啊，万有是靠他而立，万有过去是借着他被造的，万有过去也是经由他被造的啊，那万有呢啊是那时候的受造呢，也是为着将来哈、啊，为着他而受造的，他是在万有之先，而万有呢也靠他而立。这里呢，希腊文用了一个完成时态来表达。换句话说，万有受造之后，到今天依然能立在这个地方，也是在这一位基督里，也是凭借着这一位基督啊。所以呢，然后弟兄姐妹，从这个角度理解到。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呢，是蒙神的拣选，我们是在基督里呢，来得着儿子的名分啊，所以这一位基督呢，那我们要懂得他在人的中啊，他是怎样与万有发生这样一种创造了，在基督里啊，创造了万有。啊，万有也因着基督而能够持续的在历史当中维持着，让神救赎的历史的工作，那能够持续不断的进行，只等到这一位基督啊，在按照父神所预定的时间呢，那他来到地上啊，来开始建造他的教会啊，那基督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生在女子。底下啊，圣经告诉我们，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以道成了肉身，基督在地上服事的时候呢，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啊，曾经有这样一段的对话啊，耶稣说对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然后啊，耶稣就对他说呢，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气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啊，然后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阴间的权柄呢是不能够来胜过他的啊。那啊，在这个地方呢，基督他是明显的来宣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那我们晓得这个教会 Ecclesia 这个字呢，它的在旧约的背景当中哈，那它是表达着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被数点之后啊，那当有需要的时候呢，那祭司吹角啊，聚集的大会，这个大会呢，那就是用 Ecclesia 在启示录一本当中来翻译。那这个 Ecclesia 呢，也就是被翻译成为教会的这个啊这个字呢，在希格在古希腊常常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当有需要的时候呢，这邦城的议会或者说王呢，当他就发出一个召集令，然后这个邦城当中有资格的啊公民啊，然后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聚集在一起的就称作是 Ecclesia 啊，也就是教会。那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谁能够说一个 Ecclesia 是我的 Ecclesia 我的教会呢？那除非呢这个人是一位王啊。所以在这里呢，基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啊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也就回应了彼得所说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因为这一位基督按照旧约他就是要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来执掌王权的啊。那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啊。那圣经记载呢，那从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向门徒指示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祭司啊长老文士许多的苦啊，并且呢要被杀，第三天复活。那另外在以弗所书呢啊谈到啊这一位神啊，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那这是保罗在他为以弗所信徒祷告当中啊，他求神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让他们的眼睛得开，能看见神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在信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那什么样的能力呢？也就是照神在基督的身上所运行的那一个大能大力啊。而这个大能大力在基督身上所彰显的呢，正是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呢神也让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位置教会做万有之首，而教会呢就是他的身体啊。所以基督呢来到地上开始建立他的教会。那教会被建立，从五旬节开始呢，那教会呢就不断的按照主的吩咐呢，来把这一个福音传递到不同的地方啊，来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啊，那一直包括到我们现在啊。但这一段的过程当中呢，神百般的智慧被认识啊，这是我们刚才呢已经读过的这一段的经文啊，在以弗所书他就告诉我们神他的奥秘啊，他的安排呢，就是借着教会使地上执掌权的现在的职，神借着教会不是使地上执政掌权的来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地上执政掌权的呢恐怕还没有眼啊，没有这种智慧来认识到这一位耶稣他就是基督啊！如果他认识，就不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神在这里是要使天上执政掌权的来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并且在这里我们刚才说到，不是将来哈，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使天上执政掌权认识神百般的智慧，而是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就说的是现在啊来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还有一点要注意的，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在这里不是说天上执政掌权的他们有能力借着教会来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在这里希腊文的表达是一个被动的表达， 啊，换句话说，神要借着教会呢，使他百般的智慧呢，能够借着教会而对这些天上执政掌权的认识啊。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借着教会主动的开启啊，这些天上执政掌权的是无法来认识神百般的智慧啊。所以，那在教会的被建造的过程当中呢，啊，那包括基督的身体的成长，心腹持续不断的被预备啊，教会啊不断的被建造的过程当中呢，那这些天上执政掌权的，他们就得以借由教会呢，被神赋予这样子的一种啊认识，使他们知道神百般的智慧。那圣经啊，也透过了保罗告诉我们，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是按他旨意和恩典。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啊。这是恩典呢，是在万古之先啊。在这里又用了一个 ion 的这一个的一个一个词在这个地方啊。那好，但这里是用了一个形容词啊，也就是一个属于呢这一种啊很久的这样子的 chrono 啊，这个时段期间啊，万古之先啊，那在万古的前面啊，那就把这个恩典呢在基督耶稣赐给我们了。但是一直等到今天，借着救主基督耶稣啊的显现，这个显现是指基督的第一次再来，第一次的来哈，才被显明出来啊。然后呢，在那一次的来中呢，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这个不能坏的生命呢，把它彰显出来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顺带的一提啊，这个生命啊，在生命的书信啊书卷当中，也就是约翰福音。圣经给我们两个对生命的定义啊，第一个定义就是讲到这个太初有的道啊，这个耶稣基督以道成了肉身，这个道呢，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同时，耶稣自己在最后对父神的祷告啊，来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永生？是为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那正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来，他把死废去，把这个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然后论到这一个救恩啊，那彼得他也说啊，论到这个救恩呢，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呢，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那人在详细的寻求考察，那天使是不是已经知道很清楚了呢？那显然啊，我们来看彼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实况啊。他说，这众先知呢，他们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啊，他们的里面呢已经有基督的灵，来预先证明基督的受苦啊，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又并怎样的时候。所以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所以那靠着天上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呢，现在将这事报给你们。而天使呢，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一些事啊。那在这里呢，天使也愿意啊，这个愿意给我们好像一种比较，只是说他们有一点意愿啊这么做。但是在希腊文的表达呢，事实上这一个字呢，在这里呢，事实上是表达呢，他们是很极为热爱、极为愿意的，要去详细的来查看这一件事情啊。所以希腊文在这里呢，那换句话说呢，天使呢，他也是借着在地上所发展的啊，神在地上这一切的工作啊，特别是借着他的教会。啊，这些天上执政掌权的这些天使，他也在详细的来查看这一些事情啊，因为毕竟神在这天地当中啊，神在他的众子身上的工作是关乎到整个的创造啊，是关乎到整个创造，所以天使 也在那里很详细的很仔细的在观察这些事情。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啊，他说神把这个使徒啊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啊，因为呢我们成了一台戏啊，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天使和世人呢都一同在观看这一台戏，他们要知道到底神透过这一切要做成什么样的事情啊。那并且呢同样在整个教会历史过程当中呢正在发生的事情啊，也就是包括了成就和平与神和好这件事情。那这在哥罗西书一章告诉我们啊，就是说父他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啊都在这一位基督里面来居住啊，既然借着他也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啊，行出做成了平安啊，便借着他呢也就是基督呢叫万有啊，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啊。那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啊，我们常常呢有一个观念认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啊，那就是帮助我们基督徒啊这些蒙拣选的与神和好啊。但是在哥罗西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他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这一位基督呢叫谁与他和好呢？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叫万有。万有包括了什么？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啊。那所以呢神是借着基督呢是万有啊。那说而这个万有也正是在前面哥罗西书一章前面几节经文我们刚才读过的啊，万有甚是在这一位基督里凭借着他而受造啊，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上的。那今天呢神也借着这一位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啊，使得这个受造的万有啊，但这里先提到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啊。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呢这一些首先呢在基督里啊，我们保罗在哥罗西书后面告诉我们，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呢先与自己和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啊，无可责备。那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蒙神拣选是首先啊能够在基督里面呢来蒙神啊，使我们先与他和好啊。那啊，这个是神在这一个历史历代当中呢，包括现在还在历史的救赎历史当中进行的工作啊。那啊，在圣经当中啊，我们晓得使徒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就是说神的羔羊啊，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啊。约翰一书也说，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不是单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但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是的，所以神是借着基督呢，使万有与他和好。所以，那保罗呢也在腓立比书啊谈到这一位基督啊，这一位基督他是本有神的形象，但他没有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带出的结果呢，就是叫一切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啊。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之后的复活，他所带来的不仅使万有得以与神和好啊，但是呢除此之外呢，也让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一切的啊，都是能够因耶稣的名呢无不屈膝啊，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啊。如同保罗在罗马书14章引用旧约的经文，神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啊，万膝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啊，只要有心爱的就会屈膝，只要有口的，这样子呢，做成了这件事情呢，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啊，也就是在神所预定的时候的时候，要使得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这也是以弗所书一章让我们认识到神旨意的奥秘啊，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呢，在日期啊，这个日期就是 Kairos 啊，一个场合时节啊，也就是该做的事情都做成了啊，这样一个时候呢啊，一个合适的场合时节啊，合适的场合时节啊啊，得到满足的时候呢。神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于一啊，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这里的同归于一呢啊，记得我们在圣经神学当中 Dr. Bill 也好几次的来谈到这一个同归于一呢，它在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重新的把它归在一个头的底下啊，重新把它归在一个头的底下啊。换句话说呢，在神日期所定的场合时节满足地上的都会在这一位基督里凭借着这一位基督重新的归在这一位基督啊的底下啊，所以这个是啊圣经当中呢给我们所看到的啊啊啊。除此之外呢啊，在教会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神还有一件工作啊，也就是要使将来的众世代能够认识到神的恩典啊，这也是在以弗所书二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啊。那啊，在以弗所书二章当中呢，谈到神既有丰富的后，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要表达了一个目的啊，这个目的呢是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啊，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啊。那在这里呢，我稍微要做一点的解释啊。如果按照和合本的翻译啊，神要将他丰富的恩典，什么是这丰富的恩典呢？按照和合本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也就是信徒所施的恩慈啊，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按照和合本的翻译的意思，就变成神要把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圣徒所施行的恩慈啊，也就是这个丰富的恩典呢，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那可是在这个地方呢？我把这个地方呢，就是他在啊，基督耶稣里，这个在这个字呢，哈、啊，啊，这个就是哈、啊，这个字呢，其实在希腊文来讲是在内啊 ，in 这个词啊，那啊，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按照希腊文的表达的话呢，这句话应该是这个样子：神的目的呢，是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不是就是，而是在内，或者凭借着在内，或凭借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啊，也就是凭借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信徒所施的恩慈呢，神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啊。那这里的意思呢，就不是说神极丰富的恩典就只是神向我们信徒所施的恩慈，神恩典是这样子的丰富啊。那但是他怎么来显给后来的世代看呢？那就是首先他凭借着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圣徒所施行的这个恩慈，来把他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来看。啊，这就好像在我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哈、啊，好像一个在内陆的深山的地方哈、啊，那里的人从来没有看见大海啊， 在那里有一个小的湖啊，那要怎么向住在这里的人来显明啊，来给他们认识到大海是一个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光景呢？那就借着这一个湖啊，告诉他们这个湖呢啊，是你看这么多的水在这个地方啊，那大海呢就是好像把这个湖扩展到无限大，以至于你都没有办法看见那个对岸啊，这样子啊，你可以想象这个大海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啊。那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借着这个湖呢，凭借着这个湖呢，来把这个大海的概念呢，来告诉那些从来没有看过大海的人啊。同样的，今天神也是借着他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慈啊，来把这一个极丰富的恩典啊，来显给将来的世代看。这个世代在希腊文也用了 aion 啊，这个世代在这里呢，它是用了那一些正在来的众世代，换句话说，是指向着在将来的未来的永恒当中的众世代啊，神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工作，要成为一个凭借啊，来展现给将来的在永世中的众世代来认识到神极丰富的恩典啊。那保罗接着啊，那保罗呢在这里呢，他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啊。那但是这个丰富的恩典是凭借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来显明给后来世代看。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呢，你们得救呢，就是凭借着这样一个恩典啊。那并且呢，也因着信啊，经由信，那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那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为什么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呢？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这里上下文的这种关系啊。那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神他要透过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慈，把这个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因为我们正是凭借着这个恩典而被拯救啊！当然，这个拯救呢，也是因着是经由信啊，那这不是出于自己啊，那这呢，不是指着恩典，也不是指着信，而是指着整件事情呢，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也不是出于行为，这个行为希腊文是 agon， 是工作啊，也不是出于工作，免得有人自夸。那为什么不是出于工作呢？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不过这里的工作呢，不是 agon 啊，而是 poiema 啊 ，poiema。记得在圣经神学当中的时候 ，Douglas Bill 也特别呢把这个字做了一个重要的解释。poiema 呢，这个所行出做成呢，它的动词就 poieo 啊，这 poieo 在74世纪本中的创世纪的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创造呢就是 poieo 啊，就是 poieo。 那这个行出做成啊，被翻译成创造，那这个创造呢所创造出来的所行出做成的，就用了 poiema 这个字来表达的啊，这个 ma 是表达这个动作所做出来的结果啊，所以这个 poiema 呢表达我们原来就是神他所做出来的那个工作啊，而且呢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造成呢在希腊文呢 kateo 就是创造这一个字啊，就是那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创造而成，那是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在这里这个 poiema 呢啊，那在英文有的翻译把它或是神学家把它解释成为是如同艺术家雕刻家他们的那一个最杰出的作品啊，一个 masterpiece 啊，那我们呢就是神的一个 masterpiece 啊，一个杰作，那这样的特性呢，那这个 poiema 它在整个新约当中只有两次的使用， 另外一次的使用是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在那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就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所造之物呢，在这原文当中呢，就是 poiema 啊。那换句话说呢，这个所造之物，它能够展现出，透过这个所造之物呢，啊，借着所造之物，这个创造万物之神，他的永能和神性就得以被人认识啊。那以至于人无可推诿啊。换句话说，这个 poiema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借着这一个所造成之物，就可以来使得人去认识怎样的创造者啊。那当然我们晓得这里的创造者是指着神啊，所以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人得以来借以认识这一位神的一个途径啊，就好像一个画家啊，可能他是几百年前的啊画家，他留下的作品，但透过他的作品啊，他的用的色彩的鲜艳啊，哎呀，我们可以晓得这个画家他可能是去有一种非常开朗的啊这样子的一种心情啊，透过他画中的这样子很有规划远近的是。我们晓得这大家的某一些的特性。同样，今天神所创造的万物啊，透过了神所造之物呢，我们整个好、啊、透过了神所造之物，就可以认识到神的永能和神性啊。如同圣经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可是诸天的述说，穹苍的传扬，却是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的啊，这一个述说这样子的一个传扬啊，诸天在那里。作为神所造，他就在那里以无言的方式，他的存在就在述说神的荣耀啊。那同样，今天我们是他的工作，但在这里啊，我刚才说过，这个所造之物在罗马书是复数的，但是在以弗所书呢，则是单数的。就是说呢，我们众人是很多很多的人啊，就神的众子是很多很多的，不是造成很多很多的破爷爷嘛。那换句话说呢，这一个工作是一个独一单独的一个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在以弗所书后章后面二章呢，让我们看见啊，这首先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啊来拆毁了律法的分隔，使得犹太人外邦人啊，在他的里头被造成一个新人啊，而这个新人呢，可以被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这一个新人呢，作为一个群体呢，他就被开始呢，持续不断的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然后呢，以至于被建造成为啊主的圣殿啊，那持续不断的呢，在这一位基督里呢，能够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那换句话说呢，保罗在这里的这个 poiema 啊，是关乎到教会啊整个的被建造。那在以弗所书的后头呢，我们就看见教会呢，一方面来讲，它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但是这个建筑呢，还正在持续不断的被建造中。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而这个身体也不断在爱中持续不断的被建造着，教会又是基督的心腹，而这个心腹什么时候被预备整齐的呢？啊，那我们刚才已经读到，是等到主的再来，新天新地才被预备好。那我们现在呢，从这个点上再来看，根据新约的记载啊。始于基督来到地上开始教会的建造啊，也就是他身体的建立和他心腹的预备，整个新约的结束在新天新地预备整齐的心腹啊，那这是属天的新耶路撒冷啊，也是受造之物所切望等候啊，也就是神的众子啊，那也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啊。那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啊，新约开始于基督的降临，基督在地上开始呢来建造他的教会， 正如同我们刚才已经读过，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这个耶稣与门徒的对话啊，彼得来宣告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的回应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呢不能胜过他。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在新约当中呢正式的宣告耶稣基督他要建造他的教会。那在这一个教会建造啊，我们来看教会的建造啊，这包括的是身体的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又是基督的心腹。好，那在刚才呢，我已经稍微事先讲到了一点啊，在以弗所书前面说到，我们就是神的工作啊，我们就是神的 poema 啊。那在以弗所书二章后头讲到呢啊，当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呢被造成一个新人之后，保罗在二章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啊，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啊。所以在这里呢，并且被建造，希腊文是用了一个非限定时态啊，来表达呢他们是开始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接着说，各房或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那在这里呢加上了希腊文的时态呢，也就是呢在这一位基督里呢，那整个的房子呢，整个的建筑呢，就持续不断的被以关节呢把它连接起来，以至于呢它是持续的来成长变大啊，来成为主的圣殿啊。所以希腊文是一个现在时态，表示它还在持续的在成为主的圣殿的过程当中。然后22节呢他又说，在这一位基督里面呢，并且你们也靠着他呢同被建造。这个同被建造呢，那是用了一个现在时态，表达你们现在正持续不断的被建造啊，来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换句话说呢，教会作为神的居所啊，但不是说教会已经是预备好的居所，教会是仍然持续不断的在被营建修造的这样的一个居所啊。那以至于保罗呢，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当中呢，他谈到教会的建造啊，从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接着14节告诉我们，使我们，这个使呢是表达一个目的，希腊文的 hina， 为的是要呢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啊。后面15节呢是这个目的的第二部分啊，我们和合本翻译呢不太容易看出来。换句话说，第二个目的呢就是并且呢借着在爱心说诚实话呢，以至于呢我们能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啊。那我们和合本在第15节的翻译呢以为在这里是好像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另外呢要凡事长进，可是在希腊文呢事实上它是有一种关联的哈。这个爱心说诚实话是一个分词哈，主要动词呢是这个成长啊，是这个成长。换句话说，在希腊文的表达当中呢，就是持续的借着行在爱里面来行真理啊，来行真实的这样的方式呢，以至于呢我们应该呢能够去成长啊，然后呢 源于元首基督，而在这一位基督里呢，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呢，这个身体呢，这个全身整个身体呢，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啊。所以换句话说啊，谁叫身体渐渐增长，是这个身体的本身啊，在这里呢希腊文很清楚的啊，那来全身是主语啊，那叫身体呢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啊。那啊，换句话说呢，教会呢也正是持续不断的在爱中正在被建立当中啊。然后教会又是基督的心腹啊，在以弗所书后面谈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那所以基督话说，按照以弗所书的启示，就是如同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正持续不断的被建造中。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也在持续不断的在成长，要长成到基督满有长成的身量。教会又如同是心腹，这心腹呢，也正是持续的不断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包括现在啊，正在不断的预备当中啊。那彼得也用类似的话语来谈到这件事情。啊，他说主乃活石啊，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呢，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啊。这里被建造成为灵宫呢，我们加上希腊文的时态的话呢，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像活石呢，被建在呢主灵的居所啊。所以这灵宫呢，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属灵的居所。这个希腊文的 oikos 哈，也就是常常我们和本翻成家啊，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啊，这个家就是 oikos 啊，所以我们呢在主的面前呢，持续不断的被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啊，那这个属灵的家是朝着一个方向啊，我们和本翻成座啊，但是这个座呢，希腊文向内进入啊，换句话说是。这个持续不断建造属灵的家呢，要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但这里的祭司不是单独个人的祭司，而是希腊文是表达是一个祭司的群体啊。那换句话说呢，我们持续不断的被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居所啊，来进入一个祭司的一个团会或是一个祭司的职任啊。那这个 oikos 呢，我顺带的说一下，这个宫，这个希腊文 oikos 这个家，也就是提摩太前书啊，这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oikos。 而这个家呢，在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呢，他引用了旧约的经文说这个就是这个我父的家呢，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我父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嗯，在希望大家从这种的关联呢，就知道这个家呢跟宫殿的这个概念呢，就是至少从万民祷告的殿、万民祷告的 oikos 呢，那是有关联的啊，而且这个家呢也跟祭司的责任是有关联的。所以希望大家能注意到这个关联。好的，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教会啊，那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正持续不断的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是如同基督的心腹，而这个心腹呢也正持续不断的在被预备当中啊。那什么时候预备好呢？我们刚才已经读到过啊，启示录19章说到这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呢预备好了啊。那同时呢，在启示录21章看到这新天新地的时候呢，这圣城新耶路撒冷呢由从神那里啊由天而降啊，预备好了，正如同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而这个新耶路撒冷呢， 那事实上也应该是指向着在希伯来书所谈到的这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啊。所以希伯来书那里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啊。那这里永生神的诚意啊，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那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诸长子之会，这个会呢，在希腊文就是 Ecclesia 啊，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众长子的教会啊，众长子的教会。那为什么被称作众长子的教会呢？那显然这一件事情呢，又跟旧约的祭司职任是有关联的啊。那好，那我们之后呢，会在有机会的时候会再讲到啊。那所以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而这一座城呢，也是神所预备的这一座城啊。那在启示录21章呢，天使呢来对约翰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啊，谁是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啊，指给你看。所以约翰被圣灵感动，然后就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啊上，然后天使呢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了约翰。所以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呢，又再一次的在启示录21章当中呢被解释为是心腹，而在这里有更清楚的指出，就是羔羊的妻啊，羔羊的妻。那换句话说呢，在这时候心腹预备好了，正如同我刚才前面所问的问题啊，从整个创世纪一开始啊，神只有看一件事情不好，就是亚当他没有遇见配偶，但不是没有遇见配偶而已啊，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啊，所以这个配偶是要来帮助亚当的。而整本圣经的结束就是这幕后的亚当，最后他的配偶，他的心腹终于预备好了。那这预备好了是表示这一个作为配偶帮助丈夫的工作结束呢，还是开始呢？我们看见呢，当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啊，也就是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从天而降的时候呢，也出来一个结果啊，21章24节呢啊，这个那如果圣城新耶路撒冷没有从天降到地上来的话，列国没有了这个城的光啊，列国会在哪里行走呢？显然很可能啊，我们可以推测列国会在黑暗中行走。但正因为这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啊，那这一座城呢，它不用日月光照，以至于列国可以在城的光里行走，而地上的君王呢，可以将自己的荣耀呢归于那城啊，那人呢也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啊，所以这一个新耶路撒冷呢，显然它在神永世的安排有它特别的意义啊。启示录22章又指出啊，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河，生命水的河啊，明亮如水晶啊，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圣徒已经被成了的圣徒还需要医治吗？这里呢告诉我们，这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医治万邦，并且呢以后没有咒诅啊，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的仆人啊都要侍奉他。这个侍奉这一个字呢，在希腊文呢它是Lateruo 啊，这一个就是来做一个侍奉啊，做一个仆工执事去行侍奉。而这一个的侍奉呢，这个字呢常常在就是至少在新约当中21次的用法当中 有很多次是被翻成敬拜啊。啊，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很多英文的译本，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而这一个侍奉呢，在希伯来书呢，也常常被用在的就是祭司啊，在神的殿中的侍奉啊，啊，包括在福音书当中呢，也是这样子的使用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啊，在这里呢，他的仆人啊，在这一个勇士当中啊，不是说好像这个就已经啊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了啊。那在这里呢，事实上至少告诉我们，神的仆人呢，将要呢来侍奉他啊，不但是侍奉他呢，他们呢也要做王啊，他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在启示录最，他们有。从一方面来讲，他们是要在神的面前啊，在神宝座的面前来侍奉他。同时呢，对着地上呢，他们要与基督呢一同执掌王权啊，他们要一同做王，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啊，直到永永远远。那换句话说呢，这就让至少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啊图像来认识到。教会啊，作为基督的心腹啊，在勇士当中呢，他们有他们的任务啊。那其实呢，在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谈到这一个得胜者啊，那一个得胜的呢，要赐给他们铁杖啊，来辖管万国。不过呢，辖管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呢，是牧养万国，牧养万国。而这个牧养这个词呢，我记得以前跟大家也稍微提到过的。啊，就是在整个马太福音一开始啊，谈到有一位君王要从伯利恒而出啊，那他要来牧养他的百姓啊，他要，那换句话说，在神的安排中，君王不是来辖管他的百姓，君王乃是要牧养他的百姓啊。那至于君王怎么来牧养他的百姓啊，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君王？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牧羊人，才是一个好的牧者呢？啊，主耶稣作为这一位君王，他自己说的，在约翰福音，我是好牧人。什么样的好牧人呢？好牧人是能够为羊舍命啊。那以至于呢，他说，我有权柄把我的命舍了，也有权柄把我的命取回来啊。换句话说，要做一个好牧人，一个好牧人是能够为羊舍命。可是要能够喂养舍命，需要有一种权柄，一种君王的权柄。而这个君王的权柄好像显然不是在辖制他人，而是在这个权柄中，我有权柄把命舍了，也有权柄把命取回来。所以盼望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就是在神所命定中，我们要能够被磨成效法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的这一群人啊，那我们是不是有如同耶稣基督他所告诉我们，所要求他的门徒要向他来学习？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来学我的样式啊。那要能够作为一个有权柄为群羊舍命的君王，那就必须要先有这样子一种神儿子耶稣基督的那样子的一种生命性情啊。所以呢，盼望弟兄姐妹呢能够从这个角度里来认识到，今天神在他所赐予我们这神儿子的生命中所带有的那一个全能啊，是要我们做什么的啊，他是预备我们将来呢能够真正在他的国度里能够用那样子的一种权柄，那样子的一种全能啊来做王啊。好的，那在这里呢，圣经又告诉我们啊，那至于那些不信的啊，那些啊，他们这些在哪里呢？其实当中21章、22章分别的，在21章8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愤 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啊，那这就是第二次的死啊。啊，可是他们在到底是在哪里呢？第22章啊，那就告诉我们，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城外呢，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换句话说，从22章后头呢，我们看见这一些呢，他们是在这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城外啊，城外。那他们不是应该在地狱里吗？哎，是的啊，他们应该是在地狱里啊。不过呢，我们也要晓得，地狱啊，在希腊文“地狱”这一个字 ，Gehenna 啊 ，Gehenna 在这一个字呢，它就是从旧约的新嫩谷啊这个字而来的啊，在新约当中呢，被翻译成为地狱。换句话说，新嫩谷就是地狱。那新嫩谷在哪里呢？啊，新嫩谷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山谷啊。那在那里呢，曾经耶布斯人在那里把自己的儿女把他焚烧献祭给巴利啊，那献祭给他们的神啊。所以这次一个方法在一些结束呢，应该是外呢有这些人啊，圣经让我们看见。那啊，在保罗呢，在罗马书八章呢，告诉我们，事实上受造之物啊，也就是整个创造呢，都在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啊。啊，为什么呢？因为受造之物呢，整个创造浮在虚空之下，是他们自己因为亚当堕落而不小心的落在虚空之下吗？哎，保罗说不的，他们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那一位叫他如此的啊。这个叫他如此的，在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是那一位把他整个创造放在虚空之下的那一位啊。当然，解经学家基本上都认为这一位是神啊啊。但是呢，受造之物人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啊。那换句话说啊，当神把受造之物放在虚空之下的时候呢，他知道有一天受造之物整个的创造经历了这一种在虚空之下呢，就得以真正脱离败坏的辖制，而以得以进入啊，这个享字原文是入，进入到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里啊。那所以进入的重点不是荣耀，而是这个自由啊，那是荣耀的自由。按照希腊文的解释，那这个自由呢，是与这个辖制作为对比的。换句话说，整个创造都要借着神他所做的这工作，也就是神的种子啊。那这个种子是一个关键啊，以至于呢，有一天啊，整个的创造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到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里啊。所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等于是用经文呢，很快的呢，就是来把神整个的这些的工作呢，把它勾画出一幅的图画啊。那我们现在呢啊，从结论的角度，我们很快的再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按照我们刚才从圣经经文啊，我这里一直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对神、神的工作、神的性情等等认识呢，一定要根据于神自己所启示的话语啊，根据启示。所以我刚才呢，可以说是用神自己的话语来勾画出这一幅的图画，希望对弟兄姐妹呢能够知道。到底在这些方面呢啊，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啊？所以根据我们刚才前面所谈到神自己的话语啊，整本圣经呢，它的记载是开始于天地的创造啊，但终于新天新地的开始。整本圣经记载开始于亚当缺乏一个配偶啊，最终呢则就看见这个幕后的亚当心腹终于预备整齐了啊。那我想这绝对不是偶然啊，那而这个亚当呢是基督的预象啊。在新约圣经呢，我们就看见了神他在万事以前啊 有一个心意啊，也就是一个以在基督耶稣里所建造的教会啊来为中心的一个安排啊。那这个安排呢包含了哪些呢？按照时间的顺序，是的，神在万前啊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旨意，在过去的永恒，在整个创造之工还没有开始啊，或者说在整个时间的开始，或者甚至时间没有被造之前啊，神就已经有永恒中三一神的旨意啊，在一特定的时间当中呢啊，神他开始呢来创造世界啊，但是在这个创立世界以前呢，就已经有了一个拣选啊啊，也就是拣选他的众圣徒啊。那要在神所预定的一个时间，这个教会呢，神就要借着这一个被呼召出来的基督所建立的教会啊，来使得天上执政掌权的来认识到神百般的智慧啊，以至于当他们认识到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啊，那这一位基督是怎样的基督，以至于呢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呢，万有要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呢同归于一。那也正是借着在神在教会身上的工作所施行的恩赐呢，以至于呢将来的众世代啊，在永恒中的那些的众世代得以对神丰富恩典呢能够有一个真实的认识。那新约圣经的记载开始于基督来到地上开始教会的建造啊，那这也就包含了基督他身体的建立和他心腹的预备啊，在整个的教会时代呢，这个身体呢是不断的在成长啊，被建造的过程当中，而心腹呢也正持续不断的被预备。那至终呢，在主的再来的时候，在新天新地呢，那则心腹呢预备整齐啊，而这个心腹按照启示录最后所表达的，就是这属天的新耶路撒冷啊，也就是如同保罗在罗马书八章所说的，是受造之物所切望等候的啊，也就是神的众子啊，也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那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认识呢啊，我们在这里呢有一点实际在我们信仰当中呢有一些的提醒。嗯，就我们信徒而论啊，我们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蒙神在基督里的拣选，使得我们在他也就是神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又因着神的爱呢，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得着儿子的名分啊。所以在盼望中呢，作为神的儿女啊，的确有一天呢我们也都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不过呢在今天，事实上今天的我们啊，却依然既非圣洁也蛮有瑕疵啊。但是呢我们要从圣经神自我的启示中来认识到，父神在他的无限性中呢啊，那这里呢这个无限性是用了在系统神学当中神的属性当中的一个其中之一的这一个性质啊，就是无限性啊，也就是神是超越一种时间的这样子的一位神啊，他不是被限制于啊宇宙中的时间和空间里啊，不像你我啊，我啊，那神呢，他是在宇宙时间的这一种，他在一种永恒当中啊，那以至于呢，在神的全知全能里面，当神他心意一动的时候呢啊。 就如同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安排，有这样一个心意。可是当他有这个心意的时候呢，对他而言呢，这件事情呢就如同是已经完全成就的啊，只不过呢是需要时间啊，到了那个时间的时候呢，那他就自然啊，在神的全知全能他的定旨先见中会成就。所以神在他的无限性中呢，在任何一个时候呢，他所要做的事情，尽管可能还在对我们而言是在将来，但是在神的眼中呢，是如同是已经一个成就的事实啊。所以这个是神的无限性所表达出来的一个特性。所以尽管我们现在啊，父神的心意在创立世界以前，他的拣选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但今天尽管我们已经得救了5年10年20年30年，但是我们却仍然是既不完全圣洁，可能也有许多的瑕疵。但在父神的无限性中呢，他就以一种超越现状的态度啊，他以自己心意中预期将来完满的结果啊，也就是那一个圣洁没有瑕疵啊，来对待今天人有缺陷的我们啊。因为当神在创世前，当他有这样拣选这样定规的时候呢，啊，他拣选我们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阻挡神来达到他所命定的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要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啊。所以正是在神的无限性中呢，他就可以以一种超越现状的态度，尽管我们现在仍然呢是既不完全圣洁也蛮有瑕疵，但神能够用这一种超越现状的态度，他以他自己心意中所预期，那将来他知道我们必然会圣洁啊，没有瑕疵，来他用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来对待今天仍然有缺陷的我们啊。那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弟兄姐妹一定要在啊，不管是复习也好啊，或啊，一定要再被提醒啊。所以呢，虽然呢我们仍然常常跌倒啊，但在神超越时间的眼界中呢，啊，我们仍然被视为公义，被视为圣洁啊。所以圣经很有意思的，那当我们一旦重生得救呢，我们就被看为是公义的，我们就被称作是圣徒啊，那我们就啊被称作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尽管我们常常的跌倒，但在神超越时间的眼界中啊，我们仍然啊被视为公义，被视为圣洁，我们仍然是被称为神的儿子。神他也不断的包容我们，体谅我们啊，他也饶恕我们，赦免我们啊。那好，所以呢在这里就让我们呢也要在父神的这一种超越时间的眼界中呢，来学习用这样的一种眼界来彼此相待啊。虽然我们也当然是包括我们自己啊，都是既非完全圣洁也可能蛮有瑕疵啊，但在父神美善的心意与安排中呢，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一同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因此呢，也就让我们以父神这一种超越时间的眼界来彼此相待啊，以至于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都既非完全啊，也蛮有瑕疵。但不要忘记，只要我们是真正是蒙神拣选啊，神在神的时间里啊，总有一天我们都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而今天虽然在过程中我们虽然既非完全圣洁也蛮有瑕疵，但在神永恒的眼界中，在神大能的作为里，我们有一天都要达到那一点啊，以至于有了这种认识，虽然我们周围的同工我们自己都还是有这么多的缺陷，但是我们用父神的眼界啊来看他怎么样在我们既不圣洁也蛮有瑕疵的眼光，能把我们看作圣洁，看成公义，能够不断的来 宽容我们，来体谅我们，饶恕我们，赦免我们。我们也当用这样子的眼界，这样子的方式来彼此的包容，彼此体谅，彼此饶恕，彼此赦免啊。换句话说，神怎样恩待了我们，我们也就应当怎样彼此恩待啊。那啊，我们的同工，虽然我们可能对同工有抱怨，觉得他可以做得更好，他为什么不努力？不要忘记，他有他的主啊，他有他的神来为他负上完全的责任啊。我们只要每个人注意到我们自己啊，在神的眼前啊，我们有没有尽上我们自己的这一份啊？那啊，我们自己要来向这位神负责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超越的一种眼界啊，盼望弟兄姐妹也能够在这一个整体的框架当中呢，来看见啊，以至于我们让神看我们一样，神他怎么样恩待我们，我们也就怎样彼此的恩待啊。虽然我们都不完全，但在父神的定旨、先见啊，以及他的能力、护庇当中，神必然有一天要使我们完全圣洁，没有瑕疵啊。所以就懂得呢，在这种眼界中来学习彼此的相待，并且呢，既然知道万有都在神永恒的心意中啊，有他美善的安排，因此呢，我们也可以在这种认识中呢， 们才是神的工作，我们就是神的工作啊。那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广传福音、门徒训练、敬拜、赞美，其实严格的来说，是神用以建造教会的工具和途径，借着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参加门徒训练、敬拜、赞美，神在塑造我们，在建造啊，我们在预备我们啊。那这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所认为教会的使命呢啊的这一些的工作当中呢啊，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认识，那在这种传福音、门徒训练、敬拜、赞美的工作与服事中啊，如果我们有刚才所说的认识，我们所当着重的、所当问的，不是这些工作的果效中所带出来的果效是什么？换句话，打个比方来讲，就像一个宣教士啊，当他差派到一个地方去建立教会啊，当十年的工作啊，所要着重的恐怕不是他这十年中建立了几间教会，为多少人施洗，因为严格的说，教不论他建造了多少的教会，不论他为多少人施洗，这些都是神自己恩典的工作所带来的果效，不是我们人工作的果效啊。那换句话说呢，当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服事当中，这十年下来所要着重的不是建立了多少的教会，为多少人施洗这样的果效，而是这个人经过这十年的服事，这十年的服事在他的生命中产生了怎样的变，有怎样的果效。也就是说呢，既有这些参与的工程展现了多少的果效，而是要问我自己借着参与这些工作与服事，我自己的生命被神改变了多少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啊，我们就是神的工作，是吗？是的，我们一定需要有这样子的认识啊，就是换句话说呢，在我们拼命为主出去传福音，为主出去来做事的时候呢，那我们真是必须在主的面前呢，能够认识到啊，我们才是他的工作啊。神是借着我们以为对神的服事来服事我们啊，来建造我们啊，来改变我们啊。盼望弟兄姐妹一定那能够有这样子的体验和认识啊。那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也要从这一种整个创造的角度啊，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啊，在就受造物而论呢，当日神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啊。在希腊文的表达当中呢，这件事情是已经在十字架上啊，神借着十字架上基督所流的血已经成就的工作啊，这工作是已经开始啊，成就啊，这是一个已然却还未然的一个阶段啊。那这个这是从当日的角度来看，而今天呢，受造之物仍然在那里持续的确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啊，盼望有一天呢，神的种子显出来，以至于呢，受造之物可以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以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里啊。这也是在一种已然而却未然的这样子的一种过程当中。但将来呢，有一天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当神一切的工作啊都已经成就了啊，那时候满足的时候呢，神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而在新天新地当中呢，属天的新耶路撒冷要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啊， 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时候列国要在神的光里行走，啊，地上的君王呢，要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啊，那，啊，在这是在将来啊，我们所要看见的啊，所以，对今天现在来言讲的，那教会仍然在建造当中啊，所以我们就人啊，整个人而已，人而言呢，昔日呢，按照亚伦的等次呢，借着亚伦与利未人的祭司职任，神的帐幕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啊。神他借着亚伦的祭司职任啊，神他自己的帐幕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与以色列人同住啊。那现今呢，是耶稣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为了大祭司啊。啊，已经升到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那我们呢，也应当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啊，一个属灵的家啊，来做圣洁的祭司啊。这仍然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啊，以至于将来呢，当这一切都成就的时候，在新天新地呢，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来借着基督与教会啊，也就是羔羊与心腹的这一个祭司职任呢，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啊，他要与人同住啊，他要与人同住。那而心腹呢，就是羔羊的旗，将要与羔羊同工同行，以属天的生命来服侍地上的需要啊。正如同启示录那里说到，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啊，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也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啊。神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啊，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那神的仆人呢，都要侍奉他啊，也要见他的面啊。那他们呢，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那所以呢，这是从整个圣经的结尾所让我们看见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正如同保罗的祷告啊，那啊，这也是保罗啊，在教会论为主的这个以弗所书当中啊，在讨论的教义的前三章的最后的结尾啊，他在父的面前屈膝，来为以弗所的圣徒来祷告，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呢啊，叫你们啊，以弗所的圣徒心里的力量啊，也就是叫他们里面的人啊，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他们的信啊，就住在他们心里啊，来叫他们的爱心呢有根有基，而得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超过了我们人所能测度的，以至于呢，最后能叫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了他们啊，那这个他们事实上也包括了你和我啊，所以保罗呢啊，最后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愿他在教会中啊，并在基督耶稣里啊，这是很独特的地方。教会啊，被放在基督耶稣的面前，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啊，阿们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就是说借着我们今天这一个神的工作这个系列呢，能够从圣经自己的经文里所堆积出来，让我们按着时间的顺序呢，看见神他自己的工作，而这个工作的核心呢，不是别的，就是你和我，我们就是他的 poema， 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蒙神的恩典啊，以至于得救啊，那成为 神教会当中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不要忘记，当我们真是愿意为主摆上、为主工作的同时呢，要真正认识到我们就是神的工作啊，我们就是神的工作，以至于在这一种的眼界当中呢，能够更清楚的认识知道我们的服事所应当着重的这个角度啊，特别在教会当中啊，那一切的服事，我们要在这一种视角当中能够看见啊，神是借着这一些我们以为对他的服事来服事我们，来建造我们啊，因为我们就是他的工作。好的，我想今天的这一个啊学习呢，那就暂时的就停到这个地方啊。那请小龙姐妹旁边的话呢，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好的，我们来同心祷告。爱我们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分别为圣，在你的忠心仆人啊基弟兄的带领下，再一次在一个啊总结性的高度来看我们这一群蒙恩的儿女，基督的心腹，教会的使命。主啊，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今天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靠着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所洗清罪孽的每一位，主啊，我们成为了一个教会，我们成为你的身体，真的是我们的恩典，因为这是你在创世之前所拣选的。主啊，求你让我们再借着你的忠心仆人跟我们一起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也让我们再一次来审查我们的信仰，也审查我们作为教会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到底要承受什么样的使命。感谢主，真的是让我们啊，作为一个集体，是你的，成为你的心腹，让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圣洁无瑕疵。主啊，感谢你，今天我们无论所处的啊状态如何，我们无论啊每一位弟兄姊妹啊他们手上的使命如何，我们常常的也有一些个跌倒，也有一些个亏缺，然而主啊，我们祈求你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激励我们，也是借着这样彼此的学习，借着啊你仆人啊向我们传讲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被造成的，我们也就是你的功。主啊，是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为着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主啊，世界的智慧真的是实在是与在基督里的智慧完完全全的相反。我们每一位蒙恩的儿女也知道，神看问题、看事情的角度也是与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世俗的、在血气里面完完全全的不同。求主翻转我们的三观，求主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来彼此勉励、彼此扶持，一同来这走在这个属走这个属天的路上，来一同来认识神，一同来也认识我们自己，也来 在这个新造新创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除去一切我们里面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主啊，你是那创造的伟大的创造者，你却为你的门徒洗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有爱心，有丰富的智慧，有你的大爱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让我们在这个属天的路上能够来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扶持，一同来行走着属天的路。接下来我们还要有一些个交通的时间主啊，求你圣善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交通更加的认识你，也更加的认识我们作为教会在你里面所要执行的那个使命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善的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小荣姐妹，非常谢谢。那我们今天呢，是从神的工作这个角度里呢，用圣经的话语来描看神从过去的永恒到永恒当中所要成就的，而我们在神整个经的地位当然这个核心是基督，不过呢，因为整个神话语的启示是在是对我们人受造的人也就是神的众子而有，所以我们是从一种以教会为中心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安排来描看神整个的工作。那我们下一次呢，那则会从神的帐幕这个角度里呢，来更进一步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神手中这个工作跟万有之间的关系那神是怎么来做这样的一个安排的，在旧约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模式，然后在接下去的再下一次呢，那则会谈到神的节期事实上耶和华的节期的安排呢，其实正完整的来把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神的工作，下个礼拜所要谈到神的帐幕能够透过耶和华的节期呢，来勾画出一幅就是一幅完整的一幅图画所以就是我们还有两次的学习与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正式学习的部分呢
，Recording stopped.
在这个地方结束。那